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
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大家好，基要真理今天跟大家进到第十八课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谈到信徒的奉献跟在主殿面前的见证。我们这个奉献是特别提到财务的奉献。我们先来念三处的经文，大家有圣经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念的这个是有名的经文了，41到44节啊，有名的经文就是穷寡妇的经文，我们念这四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二章最后的四节的经文，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这个是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的记载了，很有名的。谈到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以忽略这段经文。第二处经文我们来念的是翻过来马可福音十四章3到9节，也是有名的记载，是一件美事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救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这个就是也是有名的一件美事的经文了。啊，最后呢，第三处圣经呢，我们翻到书信那个部分，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要念1到5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到5节，弟兄们，使徒保罗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啊，这个是哥林多后书提到乐意捐助的，也是有名的经段。那这三处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呢，直接也好，你说，间接也好呢， 提到财务奉献、财务捐助的经文，有一些当然是个人，好像穷寡妇的记载，一个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女子的记载，但是也有呢，整个教会马其顿教会这个捐助圣徒的是一个群体的奉献的记载。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奉献的意义，那么你都懂得理解了，当耶稣在银库来观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所说的说话呢，我们很多时候从人来看呢，哎呀，我们奉献最重要都是这个数量嘛，啊，捐献的越多越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呢都是有一些教会特别有钱的人呢，他们可能觉得哎呀，我比你更有钱，所以呢我比你奉献的数量更多，就我又胜过你，我在神面前蒙悦那多过你，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如果参看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对这个穷寡妇，他只是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来看呢，就不是如此了啊。耶稣说这个穷寡妇呢投入库里呢比众人更多，哇，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是什么意思啊？很明确，很多财主他投入比这个穷寡妇有的一定更多，但是耶稣反而说这个穷寡妇呢投入的在神的眼中看比其他财主所投入的更多，原因是财主是自己有余啊，有多了他就拿出来来放进去，但是这个寡妇是本来生活就已经不足够，他还是愿意奉献，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了。所以呢，奉献基本的意义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显明了，奉献主要不在数量，不在多，乃是奉献的主要意义在人的心量，你的心啊，心灵的心啊，你的心装在神有多少，在神的眼中这个奉献反而比你的钱财那个数量神更为看重。奉献是对主爱的表示，奉献就是爱主的表示，所以耶稣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 在哪里啊？你如果常常想念神，虽然你所有的不多，但是你把你有的奉献在神的眼中才是蒙他悦纳的啊！这个穷寡妇所做的就是这回事了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不要再争辩了，哎呀，谁奉献的更多更蒙神悦纳，如果你心里只有钱财没有神，你奉献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神可能不是很欣赏很悦纳我。但是你说我奉献非常有限，好像门徒说哎呀，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可以供应这么多人的需要呢？你没有忘记那段有名的五饼二鱼的供应 5000个人的吃饱的经文嘛，也是一样嘛，放在主的手里虽然 只是有限，却变着很多。所以奉献主要不在数量，是人对主爱的心。所以奉献呢，就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倾心，你整个心灵愿意奉献，愿意摆上啊，这个就是第二段经文。耶稣说这个拿他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头上，耶稣称是一件美事的意义了。奉献是甘心乐意的献上，这种倾心呢，倾倒你的心在主的身上呢，就成了普世传主侍奉的时候呢，耶稣说要提说以为纪念我，你没有忘记刚刚念第二段经文，耶稣说 哇，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呢，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了。连差传的服事，普天下传福音，耶稣说因着这个女子，她是为我安葬的，是晓得我很快要死啊，她就把她的香膏完全浇在我身上啊。如果你解释这段经文呢，这个女子她在做这个美事的时候呢，旁边有人就为难了，觉得她浪费，他们说哎，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可以卖30多两银子来帮助穷人啊。你晓得呢，当时这种女子用这种的香膏呢，旁边批评她的人说可以卖30多两银子，有多贵重啊。按当时这个标准呢，是一个工人一整年的工资一次过就奉献再交在耶稣的身上。你一整年的工资，哇，有多少钱呢？当然你说不同人一整年的工资都不同，但是你一次过把整年的你辛苦得来的工资一次过奉献，你觉得这个行不行啊？啊，这个就真的是不简单，这个是真的是倾心在主的身上了。所以奉献一不在数量，在人的爱主。第二，奉献就是把你整个所有的啊，虽然人看了，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呢？都愿意奉献啊，这个就是标示出奉献的这个宝贵了。这个宝贵就是，哎，因着爱主，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啊，虽然看来有一些极端啊，你觉得如果要你跟我整年的工资一次过奉献，行不行？给教会行不行呢？啊，你也有很多的考量嘛。但是奉献呢，就是尽力，而且超过自己能力来奉献的。啊，这个就是第三段经文了。那个是群体的奉献了。那个就是使徒保罗说，他赞赏马其顿众教会啊，他们愿意为着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需要。他们在极穷之间没有足够的力量底下，他们还格外显出他们落捐的这种的行政行为。那奉献第三就是尽力，而且超过自己的力量来奉献。所以奉献呢，在于主动而非被动的，不是人勉强你跟我奉献，是我们乐意的。那么保罗更赞赏这个马其顿教会，说他们呢，再三的求使徒们呢，允许他们在这个供给耶路撒冷圣徒上的恩情有份。保罗更加说，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哦。奉献是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使徒们。这个就是说，奉献是超力的奉献，超过自己能力的奉献。今天我们还是在争辩，哎呀，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献等等啊。往后呢，我再跟大家谈到这个十一奉献的问题。但是按新约教会的标准，奉献不是数量，是心量，是你的心，你认识主的爱，以主的爱来回主的爱，奉献是谈这回事啊。这个是我们谈到金钱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再大家比拼了。我觉得教会呢有一个毛病，如果有一些有财有势力的信徒在其中，他们以为哎呀，我都财大气粗啊，我们众人说这个不是奉献的样子啊。神不需要你哇很大量的奉献。有一些教会一个人他太富有，所以他有钱就什么都觉得哎，我可以奉献，但是他奉献归奉献，他以为这样奉献就什么都由他来定夺。 什么都由他来话事，那这个呢就是对教会一个不好的事情。奉献应当是众圣徒甘心乐意，虽然我们个别的也有很也是不足够，但是我们都是乐意的奉献，同心的奉献，个人的多寡不一样，但是最重要是蒙神悦纳。也不是你一个人奉献了很多，你说我这么多奉献让我做决定，那这个也是不是新约教会应当有的。往下呢，我们来谈到这个十一奉献了。那十一奉献呢，就到底在新约的时代要不要十一奉献呢？那你说旧约的十一奉献就很明确的说出来了。啊，在旧约的时代呢，因为经文太多了，我也没办法所有都念，大家如果有讲义呢，你就看按讲义所记载的来翻。但是在旧约的时代谈十一奉献呢，神向以色列百姓呢曾经真的颁布十一奉献的命令的。啊，至少你翻到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呢，我们每回奉献呢都念那卷先知书嘛。旧约呢明确要信徒遵守十一奉献，好吗？这个是摩西的律法。但是摩西律法里面呢出现有三种不同的十一奉献的。啊，我们来很快谈谈。什么三种不同的十一奉献呢？那第一个呢，基约里面提到十一奉献是把你的出产呢，你的土产呢，啊，就要是农业社会嘛，将你的出产的十分之一来献给利未人。啊，这个如果大家要看经文呢，你可以翻到利未记27章30到33节，民数记18章21到24节，这两处的经文是提到这种十一奉献呢，是这项十一奉献是作为利未人他们在会幕中代替以色列人侍奉的报酬的，所以这种十一奉献是特别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就是神特选出来的支派来办理他会幕里面的事情嘛。所以某一方面你说，哎，如果利未人是今天的传道工人，你将出产的以色列人要把土产十分之一呢来献给利未人，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将出产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做属灵的用途的奉献，这个就是生命记14章22到27节。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过什么节？逾越节啊，五旬节啊，住棚节等等。那么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生命记16章16节都记载，每次他们过节上耶路撒冷呢，都住上几天，要为自己预备路费、食宿费等等。但是这个也是奉献，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十分之一要分，也是出产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了，做这种过节属灵的用途啊，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啊，可能你说去培灵会啊，退休会啊，你要付代价的嘛，啊，这个是另外的，不是单是给利未人的十一奉献，是属灵的用途的奉献。那么还有第三种呢，旧约的十一奉献就是每三年一次，将你的出产土产的十分之一，来特别帮助那些孤寡的孤儿寡妇啊。这个是生命记14章28到29节，生命记26章12到13节。这种帮助孤儿寡妇的奉献就相等于今天教会特别提出这个慈惠基金，就是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或者说帮助你舍去里面的慈惠事工。如果这样看来呢，以色列人每年的总奉献不单是随意，我刚刚说有奉献给利未人，有奉献给出来做属灵用途，也有奉献出来呢都是随意呢来帮助孤儿寡妇呢。所以有一个牧者啊，以前我的老师，他我们练神学的时候他说，哎，以色列人每年的总奉献呢不是随意啊，应当是23%左右啦，啊，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个 这样另外啊，但是这个还没有包括这个土产以外呢，你献出粗俗的与头生的，这个是民数记十八章八到二十节啊，安息年停工所带来的损失，以及我们还有那给政府的税收等等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如果你说旧约的奉献呢，超过十分之一了，所以我们不用辩论，哎，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献？连旧约里面以色列民呢，他们的奉献呢，如果真的严格遵守神这个十分之一的定规呢，他们是超过20%多的。好了，如果我们回到新约了啊，新约的经文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三处啦，马可福音两处，哥林多后书八章，还有其他提到奉献的经文我们没有念。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新约里面这个奉献，你说啊，不要需要再谈下去了，一定是超过十分之一，对啊，连旧约都超过十分之一，新约我们如果刚刚念那几处的经文，我们就懂得那个是爱主的奉献嘛，那个是清心的奉献嘛，那个是乐意捐助超力的奉献嘛。那么我们要问，哎，主耶稣来了啊，带来新约了，带来救恩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不是鼓励十一奉献呢？啊，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哦。你说为什么要特别问呢？因为有人说耶稣我们的主来了世界就不需要十一奉献啦，因为他是恩典的源头，他了解我们的需要软弱，人随心意感恩奉献就行。但是如果你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出现十一奉献的经文有四处，第一处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另外路加福音11章42节，路加福音18章12节，还有希伯来书7章2到9节，这四处都提出十一奉献的记载。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留意，耶稣提出，我们说他是不是鼓励十一奉献呢？你特别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怎么说？哪里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篇章？耶稣没有否定十一奉献的重要性，反之耶稣强调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这个是不可不行的啊。马太福音23章23节我再强调了，还有路加福音11章42节也一样了。当人呢，当耶稣说这个不可不行这个事以外呢，他还是要门徒注意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更重要的事是当时法利赛人所忽略的。但是虽然如此，耶稣没有否定我们不需要十一奉献，他没有否定旧约里面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个是一个基础我们去考虑了。那再来我们说新约的书信整体教导信徒，我们当全所有奉献啊，除了耶稣教导人不要忽略十一奉献以外呢，使徒保罗呢更提供一种呢超越十一奉献的全所有奉献啊，这个就是罗马书，我们了解罗马书12章1节开始的时候啊，一个活祭的奉献，就是全所有奉献哦。这种全面性的奉献在新约来说呢，不是只是集中在金钱财务上，更强调信徒是主，我们的主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说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人，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就是说我们新约的信徒是全都属于主，是主的人呢。罗马书14章7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的时候是为主而活，死也为主而死。 新约呢提到奉献，这种使徒所说的全所有奉献呢，就是说我们信徒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物，都应当全属于主的。如果有存着这种奉献的心智，那么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那么奉献财物的十分之一就根本都不算什么。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反省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对主的爱心的一个表现。有人说奉献是一个信徒，我表示是金钱奉献是一个信徒爱主的试金石。你是不是爱主，看你有没有真心的奉献，愿意的奉献，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键啊。不晓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呢？啊，今天教会也好，很多福音机构也好，如果常常说哎呀我们那个奉献不足够啊，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只是很多口里说爱主爱主，我们心里基本上根本都不爱主。我们说哎，我们全所有奉献，念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点也不愿意奉献。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爱教会，但是我们却没有奉献，这个行不行？有人说我爱主但我不爱教会，因为教会太软弱，太多问题，哇，这个问题大了。当耶稣来在大马士路上呼召使徒保罗的时候，扫罗本来叫啊，他对扫罗说哎，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你攻击教会啊。保罗扫罗归主以前就是威胁基督徒的嘛，但是他在大马士路上碰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踢我啊，用你的脚踢我，就是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攻击教会就是攻击主啊。如果有人说我们爱主不爱教会，这个讲不通的。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我们称作身体的头头啊，我们不可以自欺说我们爱主却不爱教会。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奉献因为教会软弱，我们就根本就不爱主，因为教会就是主为教会而舍命的一个地方。盼望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奉献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反省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是十一奉献，而且也超过这个十一奉献，是乐捐，是超力的奉献，让神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认识门徒的服事，我们常常有奉献的生命。我是姚谦，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